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解释到阿含的相关的论述啊。好，那么在几个例子里头，刚刚有讲到这个所讲的相关的故事里头呢，就是不理佛法啊，所以要责法，要什么样活在当下，要责法，然后众生平等，佛法圆满。所以呢，这个佛法圆满里头，如果说你要修习契入佛法佛理的要点呢，就是在哪边？第一个，契机印心为最啊，这是跟你的在正念、正知、正见、正道而行的这个轨迟之上呢啊来运作啊。好，那么这一堂课呢，就是刚刚所讲的，有些呢就是要诠释的。刚刚有个这个名相，就是在我们所讲的，它的戒律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哪个？就是见度啊，大家做个了解啊，在持戒方面的这个见度方面是什么意思啊？以后如果出现这个名词啊，就有个了解啊。你看它又叫什么前度啊？然后呢有聚印机啊，这个障解。解的意识，论理中篇章之名，所以基本上呢，有些名相呢，既然上了课了，那有一个概念做个了事，所以以后跑出见度了，哇，摸不到头绪，这是哪边来的？这跟什么戒律有关的，这样清楚吗？哦，好，所以这边我有给他零零总总讲的一大堆，有些是他的什么音的翻译，有些是他质疑的翻译那。婆娑盘陀法师呢，他有个传音叫八奇兰地啪啦啪啦啪啦，好，底下这个都是。再来呢，我有红色标示，就是说见度呢，一指应聚众分段及分类编辑，而将同类之法聚集一处之位，相当于品或解。所以我们说这个入法界品啊什么什么，这样清楚吗？所以他有跟着品解。那以后如果说你们看到了中国的经典，有讲到了这个品节之说的那第几品第几品就是化成品啊，妙法莲华经化成品啊，各方面的我说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对不对这是个品，就是见这边相当于品或解，就是梵语的见度那么还有呢，有关受戒布萨，布萨知道吗？布萨知道吗？知不知道？布萨就说在那个布派佛教的时候，他每个月两次，在初二跟初六是六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说他每个月两次，半个月一次。那大家呢就说用自是发肉忏悔，他首先会把什么一个区块一个区块，一个重或者说一个区块，他怕什么什么？为了怕伤害生灵，所以他会把它先清扫一遍，清扫一遍，怕说你踩到生灵的蚂蚁啊，各方面的牲畜这个生灵。好，再来呢，在这个场合里头呢，就说相关的行者，他用自视发露，就说在跟大家表白啦，我在这个半个月以来，或者我什么什么以来，或者原先我做了哪些措施跟大家说。跟大家说，说出来之后呢，还有呢，别人也可以什么企业说你不止啊，你不止这个今天做了 A 事情的错，你还有 B 还有 C， 对不对？甲乙丙丁，你还有一大堆的错，而且把什么当众指责他，把这个错的因由，然后他的这个结果什么样，或者说他的事情的发展跟他什么一一来指证一指证。这个是古代的，就说在不派佛教时候，他们在发露忏悔就说在那个就说在他们这个佛陀那个时代他有个发露忏悔的一个言传。好，但是这也很重要的说，他本身呢影响到后来的结界，密教不是有结界吗？他要弄一个清净的道场，种种的仪轨都清净破这个伤害到生灵这个仪式这个传承下来， 到后面的结界有它的一种脉络可循哦，这样有个清楚哦。所以布刹是这样子的，那安居呢就是什么结下安居啊，结下安居。那结下安居呢我们用现代的话就是什么，在夏天的时候做什么，把它跟佛法不离世间啊，你要跟现代结合啊，有没有一个适合的名相来说哦，安居。那现在的夏天好热嘛，对不对？好热。所以在古代的时候呢，就是在那个时段呢，他一个结下安居，用现代话叫什么，夏天的暑假的什么在职进修，这样了解吗？就说第一个嘛他说印度那时候很多这个夏天是雨季嘛，很多洪水，有那个就是安全的考量，而且呢那时候百物新发，对不对也要这个就是爱护地球保护森林保护这个很多的这个生命嘛，对不对好，虫啊各方面的生命，还有呢这时候呢有他的什么在家居士可以来供养所以我们说如果说结下安居的话，用现在的名称讲就是暑假的在职进修在职教育。好，那么这些僧团的仪式做法呢，以日常生活的规定条文呢经由分类整理而成，就叫什么建度，讲清楚好，那么这个就说明到这边。那我们讲到阿含呢，好，刚刚讲的说阿含里头的他有用来跟喘，所以在那个杨教授的这个他的阿含要论里头也有解释说这个阿含的基本的意思在哪里，但是我前这个显示的说就来就传来的圣教之意，就是佛转法轮的时候所传的这个教理跟教法。那么阿含时期呢只在入院的时代入野院的时代，佛成道以后出住在入野院宣说小圣教。其实这边呢不要想小圣教以后啊我们要这样，我想我们就给他一个这个比较通融性的定义，我们讲他什么声闻缘觉的修行法，要修行法门好不好我们不要讲小圣大圣之分，那是叛教所以来分区别的，就是说他先说就是什么声闻之教这样可以吧缘觉之教可以好，所以他先成了声闻之教，总共呢这个区段呢有12联。那么这后来呢我们就说以阿含经为代表，那待会另一个配曲我说这个阿含经是在什么结成的这个记录完全的这个时段呢我们统称为什么阿含时。所以阿含时有多少时间？12年的时间。那么如果说我们以天台宗的五十叛教第一个什么佛在什么劫后37日对不对入定中讲什么华严经华严经好。那么如果以天台宗五十叛教来做个分类的话，以佛陀在那个入院时候的这个演示佛之本意呢，佛陀说法这是第二个时期，这样清楚吗所以说如果以后知道说阿含时对不对，既然你要讲阿含的相关的一个论述的时候，阿含时就指这个时期那如果说阿含部呢，就说阿含部大圣佛教也就是菩萨道这个兴起之后呢菩萨道的法门兴起以后呢，有大圣经典的成立，凡是大藏经中所说的我们再照这个念下去小圣经典包括阿含经的都称为什么阿含部阿含部那么阿含部呢就变成小圣经典的译名，另一种称呼了，就别称了那么阿含经呢是佛教的什么原始经典，经过第一次和第二次的结集都没有笔录，而是由佛陀的弟子口口相传，到了第二次结集以后大概公元前2世纪左右呢，为阿含经正式成立起，那这个就是丛书性质的经典。所以你看到了底下介绍说阿含部呢包含好多东西包含好多东西所以你说什么经或者说很多是他的那个 很多的编纂，然后我有一千多经什么样的一个经典哈。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丛书性的性质，所以阿含经是早期佛教基本经典的汇编，释迦时代的圣典总集，是不是跟它辉映呢？是个丛书书刊，那它什么经典的汇编然后释迦时代的经典总集。好，那么我们讲的刚才的阿含，我们现在补充一下，前面的灵相都有了。好，那么阿含一词呢，有双重的含义，都是指佛教依师承而辗转相继的教法及教说，那么经由传承释迦的教法而结集的早期佛教经典就称为阿含经这样清楚我们跟它相互呼应好，那刚刚讲说第一次结集跟第二次结集的时候，他没有做什么笔录，是不是？以后只是什么佛陀弟子口口相传，口口相传。好，那我现在附带提一点，我们称为佛经的经有哪些条件呢？有没有想过佛经它的来源？第一个，佛亲口所说的，对不对？真如若真实本相，是不是真如本相？是不是？好，再来呢，弟子之间会不会互相研讨？会不会像中国的《论语》是孔子与弟子之间、酬答之间，对不对？相关的对答，是不是？好，然后呢，佛经第一个，佛亲口所说的真理嘛，真理实相。再呢，佛的弟子之间互相讨论的，有没有在范围之内？有。还有在弟子在定中听什么仙人所说的、神仙所说的，有没有？也有啊。好，它有来几种，好几种来源处。第一个，佛亲口所说，这有没有疑问？没有疑问嘛，对不对？佛经啊，是不是经典的？如果下述的有几项，要把它定为佛经，要有个什么先提条件？你们可以想象吗？第一个，如果说这个，因为大家都是佛教行者，他里头很多弟子是阿罗汉嘛，对不对？好，那有些弟子他如果说入定中，好，那我们其他的这个仙人或者说这个菩萨什么什么所言，有没有可能？有啊。好，他怎么办？他要第一个变成佛陀，就是说我要把我这些无论说我们相应讨论的或说我这个在定中所了知的，是不是？好，我要什么陈述于佛陀，是不是得到佛陀的什么印可，了解吗？要得到佛陀的印可才可称为什么经，这样清楚吗？这样清楚好，那么那你说你们心中有没有有个疑情产生？有没有？我们中国有个经好像不是佛说的，不是释迦本尊世尊所说的，有哪一部经？六祖坛经，对不对？好，六祖坛经也叫经啊，是不是？但是他如果严格来说，他是祖师的什么语录，可以这么说吧？那因为他有殊胜之处，那因为他不是在本宗的坛书范围，我就提个前提，这样清楚吗？他有他的殊胜之处我是做个什么互相呼应了因为本身呢佛学浩瀚无碍那学无止境，所以有时候说你第一个要什么，第一个圆融交变，圆融交变，所以基本上有些疑情自己可以去精进嘛这样子，所以回去可以查查看。好，那么这边一来呢，我们刚刚说他第一第二次的时候没有做笔录。好，那我再跟大家讲一下，既然经典到中国是要经过翻译的刚刚讲说这边说他没有笔录下来，是不是没有记录嘛？那我就请教各位回去查一查，在翻译经典的过程里头有很重要的人物要参与，翻译的法师吗？好，你们回去查一个名相叫笔受因为笔录嘛，对不对？就是 铅笔的笔吗？好、哦，我们书写的笔的笔，受就接受的受，什么叫笔受？回去查一下，对不对？啊、哦，好，举一反三嘛，是不是？举一反三啊、哦。然后呢，顺便查一下，因为这个经典翻译的到汉图来的时候，第一个，什么叫五不翻？然后去查一下，什么叫五不翻？然后去查一下，道安法师。道安法师啊，他的贡献在哪里？我曾经讲过一句话，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纷乱，这个兵连祸解，然后战后频繁的年代啊。道安法师我领悟一句话，有没有还记得吗？我有讲过啊，回去把记忆 remind of your memories， 把你的记忆啊唤醒起来啊、哦，讲过什么话？那在翻译经典上，道安法师有很大贡献啊、哦，去查查看，好不好？好、哦，查查看。那再来呢，就说一般认为呢，就是说世尊释迦牟尼佛入灭以后呢，佛教经典第一次结集的时候，《阿含经》的基本内容已被确定了，已被确定了。好、哦，然后到部派佛教形成前呢，有做系统的整理。有系统的成立。好，那么我们说在第一次第二次结集之后，他才有什么，才有笔录，才有记录下来，不然都是口口读诵的。所以在公元前三世纪的时候才什么行诸文字，就什么有记录下来了。所以最少你要知道他的一个什么，他的这个流传原处，对不对？他怎么发展的。好，那么佛教文献是按经为小圣声闻藏三藏中的经藏哦，所以你看我们刚刚说我们不讲小圣佛教，就讲什么声闻圣，那大圣佛教呢就把它称为什么菩萨，什么菩萨道的菩萨圣，这样可行吗？好、哦，以后我们这样讲，不要大小之分。所以我有时候人家问陈时中啊，问陈时中，我说啊，陈时总有什么展示法啊、哦，用身体语言来展示，就这样，这样了解吗？这样可以看清楚吗？中央就陈时中，对不对？啊，如果说我们印声闻到菩萨道，对不对？好，开先启后，对不对？好，这样了解吗？好，开先启后，继往开来，中间就是陈时中，重要不重要？它是一个 bridge， 一个重要的桥梁，关键地位。这边什么声闻圣，左边声闻圣，右边什么菩萨道，有没有？这样可行吗？好，如果硬称为小圣大圣，这样了解吗？哦，所以你看，所以你们发心来学这个陈时中，是不是非常殊胜？会了以后呢，你学什么陈时中，陈时中怎么一回事，你就用这个 body language 肢体语言给他这个了解，这样更可以解释吧，可以吧？哦，好好，那我们现在的话就说，第一个，既然是这样子的状况，我们时常会讲到说他已经有行诸文字了，而且呢收摄就是说圣文圣里头很重要的经典统称为阿含部。那么释迦牟尼佛这个入灭后一百年左右呢，原始佛教的僧团呢一分为二了，开始了哦，我们说哦，从这个部派佛教呢开始呢分为什么上座部与大众部两个部派，是不是？刚才我们有讲到什么啊，一个上座部，对不对？好，然后我们来上座部有没有在这里啊，基本上知道哦，有没有？是佛入灭后百余年后，有没有？好，他们因为会怎么分？基本上什么教义有没有？从这边可以知道说，哎，为什么分为上座部跟大众部？有没有？基本上在哪边？比丘倡导五条教义，保守派且反对，教团因此分为上座大众二部，了解吗？所以他们是因为什么？教育这方面的一个不同的这个诠释观。好，那么上座部里头呢又出了一个什么非常有名的叫什么说一切有部，说一切有部哦，说一切有部哦。所以以后呢，然后我们要讲的这个义部中论论呢，就是这么多这么多东西里头的介绍，了解吗？所以第一个我们说择纲择其纲，对不对？提纲挈领的，然后我会把什么 我们大概一部周论论大概只有12周了，3个月吧。所以你要把这个部派讲的，哇，这个最复杂就是部派佛教。那我要必须把它，因为我在这个学习领域里头，那时候有涉猎到一部中论论，那它的梗概我要跟大家做介绍重点，然后什么是代表性的要做爬书介绍，对不对？那代表说部派佛教在佛教发展史上它占了一席地之位的重要性，跟后续的南传佛教的开展，跟这个汉传佛教大圣之相的开展有没有关系？有啊，那就要交代清楚哦，这样可行吗？好啊，我不会讲得很枯燥，因为我讲有很多这个穿插里头的这个相关典故整个传承的这个 story 可以讲啊。好，那大众部呢，就是根本这个有它的因缘形成哦。大众部就是结集的时候，就是我们不是第一次结集有没有？教师尊者主持的时候，好，有在洞窟内的叫窟内结集，叫什么？这样简单分了。你说上座部大座部你没办法把它讲得了了分明，他说哎，你回去查查他的名下，第一个说啊，在窟内结集的叫上座部，在窟外的叫什么？大众部，了解吗？啊，大众部第一个什么人多不多？多啊。那窟在哪边？七什么？对啊，是不是？你要让人家知道，就说你从这个名相上你就提纲挈领的气入，哎，窟内人已经比较什么少，窟外大空间，对 ，big space， 对不对？哦，很大的空间，好，一定人可以多不多？多，所以你看，常这个我们在中正纪念堂不是有音乐厅吗？对不对？如果是这个非常这个有名的音乐家来表演的时候啊，他一定哎在音乐厅内，然后外面有个什么展示墙嘛，是不是啊？有个 screen 嘛，好，所以窟内窟外，好，是不是？它是把大众部是小圣十二部的根本二部哦，是不是？这边哦，大众部，它大众部哦，好啊，这个看一下，很重要。大众部你一定要知道一个叫什么？大天比丘。大天比丘做有一件有什么事很有名？大天五事啊。所以如果说讲到大众部，我们讲的哎，它为什么大众部的来由是什么一回事？好，窟外。结集，这要不要懂？要。那窟外是什么窟？好，在哪边？好，七叶窟。在什么城外？在什么城外？在什么城外？王舍城外，对不对？好，在那边。但是如果说你要移情，第一个佛陀讲经弘法最严显的是在哪个城？并不是王舍城，对不对？叫舍什么？对，那为什么集体这么重要的这个聚会没有在最原先发展蓬勃的地方，而且在王舍城？有没有城外的七叶窟？哎，有没有它的故事性跟它的可以认识的地方？有啊，对不对？以后有时间我再跟你们讲好不好啊？好，所以呢你看哦，然后大天比丘，哇，大天五世讲到阿罗汉这个正果勘验的事，很好玩，很好玩，好有趣，好有趣啊！以后我们再说。好，这样子哦。好，所以我们要基本要知道说，第一个，我们在读一个名相或者说研究的时候，一定要它的什么来言气脉要了了分明，你才能言龙会通哦。好，那么在整个呢，好，这样有说我们粗略的介绍之后呢，二大部之后呢，啊，又有什么又？部派佛教又变成小圣十二部派，那南传佛教呢就是持十八部的派所。南传佛教现在在哪个地方，哪个区块，了解吗？斯里兰卡，就是以前的我们称什么西兰，是不是？还有哪边？缅甸。还有哪边？哎，对对对，哦，中南半岛这边哈，南传。好啊，越南哦，现在好，既然谈越南了，我就说了啊，现在有一派的学者论说，他说我们汉传佛教本来是从葱岭，有没有？哦，从西域传过来的，是不是？所以我们有迎接什么翻译国师啊，很多都是在西域啊，姚兴时代啊，迎请啊，什么各方面的故事我不讲了啊，大家知道啊。好，现在有一部分的学者，他都说有个南传思路，就说经过了 这个云南云滇的交界这个地方到中南半岛到越南，那越南以前就是说它是也是这个中国汉土的凡俗嘛，对不对？所以它也是什么儒家文化，但是佛教的儒道文化跟佛儒家文化跟佛教文化的它一个什么沟通平台了，有这么一说。他们是从当然学者各有各的论说的切入点，基本上他是从墨子理后论，有没有听过这个文字？墨子理后论，墨有没有？释迦牟尼佛的墨，子就是子孙的子，理惑，条理的理，惑就是惑，疑惑的惑嘛，理惑论啊、哦。好，墨子理后论里头有谈到了很多的说汉传佛教到中国来的很多的事项啊、哦，在刚开始接触的时候，那这个我们不是要相教吗？有没有？有没有？那儒家是什么？明什么？明教。上礼拜有说过，还记得吗？啊，还给我了。所以以前啊，以前我担任这个就是另外的一个整个的说 other lesson， 就是说其他 course 啊，其他课程的这个讲授师的时候，我说啊。给讲师啊可以源源不绝的上台讲授课程的机会呢，都是什么感恩你什么感恩一件事，善忘是一种美德，善忘是一种美德。如果没有善忘的话呢，大家的记忆有限，为什么？因为就以前的人家研究经验就说，在课堂之中如果你没有 pay much attention，非常的专注一心的来听讲，然后辅之于什么做 notebook 有没有做笔记？做笔记，你做笔记啊，就说我们不要说心口一合一了哈啊，就说你没有第一个耳朵要到嘛，对不对？耳朵要到啊，不是这个言之凿凿，听之渺渺啊，你要耳朵要到之外，哎，心要到，心到耳到手到，对不对？好。啊，有些人呢更建议说，哎，老师讲的这句话的好像引经据典，非常有它的含义性跟伸展性，我给他什么口诵一下，有没有？有些人默念呢、啊，像我那个默学的话，就说、哦、我到了一个像啊，我到阳光公园那个阳光桥哈、哦，新店现在阳光公园阳光桥，它有一个是用什么隶书写的阳光桥的字啊，书题嘛哦，那个。桥的名称哦，有个那个石，这个石好像石点儿一样的，好好。那有个是要开那个行书，那我觉得那个行书啊写的有点，那味道很好，神韵有没有？所以我们看一个书法有它的什么？第一个，如果草书有它的力与美跟速度感，力美还有速度，还有它的故事性。所以我们看一件欣赏，像佛教艺术里头有它的故事性哦。好像说这个佛像里头在笑，在笑我，对不对？笑我迟言浅夜有没有、哦、好，他的笑笑什么？禅定中的微笑，那是禅定中的笑，送这么庄严这么法喜，禅定之笑。如果说呢这个什么在法国那个什么罗浮宫里头呢，蒙娜丽莎的微笑，那什么人间的微笑，是不是用娇媚姿态，是不是又不失典雅，是不是？好，所以基本上如果说我们没有说心灌输了，所以说记录了，可能一下就遗忘了，那忘的速度很快，走出课堂之外大概七成吧。所以古代讲经要复讲那不容易啊，对不对？复讲，复讲知道意思吧？那过了两三天又开始什么递减，一个礼拜之后没有来复习，没有来听，就开始什么叫什么非定而位啊，啊褪色、哦、一般遗物一般发现说褪色褪色褪色废非定就慢慢慢慢消失了好、哦、所以如果可行的话啊、哦、多少记一下哈、哦、不然这个叠叠相应啊就比较这个沟通桥梁会有点什么没法连接。好，那么这么一来的时候，我们说公元前后的时候呢，我们 说上周部这边啊，底下会有说，我们前面就不说了。好，巴留这本以后会说，公元前后呢，佛教呢啊出传中国，那么阿含经当然传入了，但是呢，最早在中国传入的阿含经只是一个单品小经，单品小经。东汉时期最早传的42章经，就是辑录阿含经要点的经钞。
好，
那像讲42章经。啊，在一个连续剧上时常会讲到42章经是哪个？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是不是？韦小宝有没有42章经啊？牵涉到什么？宝藏的问题是不是？啊，是不是？剧情是这样写的吧？啊，好，但是我跟各位讲一下哈，我一个有一个番外之交哦，就墨学和番外之交是一位越人的法师。他在研究42章经的时候，他发现一个，他跟法句经有因缘，有因缘。法句经他曾做对照研究，对照研究。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说42章经很多跟法句经上面的这个整个法句呢，哎，有它的呼应性，所以很多是摘要的，了解吗？所以如果说你们对于那个旅程呢、啊，旅程的。他不是说印度佛教史跟中国的好，你去翻一翻，它里头有一个这样的论述啊、哦，有这样论述。所以42章经跟法句，法句经非常有名嘛，对不对？哎，它好像有一种因缘性的互动关系啊、我个这个番外之交，他学术论文曾经做这个方面的论述研究啊、哦。好，然后东汉三国呢时代的易经高手安世高之谦，亦有大量释布阿含经的单品经，所以以后呢，我们在阿含经的单品经里头，一定会发现谁，安世高跟谁，跟智谦，是不是？所以以后你们就会接触到了啊、哦。好，那西晋时代竺法护呢也有哦，所以这个竺法护也有哦。好，然后魏晋南北朝的时，东晋十六国时代南北朝初期呢，好，他很多的佛教僧人西译哦。所以在西域啊、就说我们他说北部丝路有没有从印度到葱岭过来，是不是啊？到西域这方面啊，所以它路线是这样的。好，然后呢传内度的经者也很多，流通中国，一直传下来。那么北传的释阿含呢全部都译成什么汉文了啊，那也被保存下来。近代以来呢，学者呢就把说中国是什么北传佛教的研究中心，那刚刚那个同学有讲过的斯里兰卡就是南传佛教的什么研究中心哦，南传佛教。好，我们佛经啊这个经过它对比的研究结果，就是南传北传呢研究结果，就是僧文顺的这个小乘佛教经典呢阿含经呢比较真实详实的反映了早期佛教的基本教义。所以如果说你要探讨佛之本意的原汁原味，要从哪个经典入手？阿含。所以我们说阿含为什么曾经我们在课程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班导师讲述的时候说，哎，现在的社会阿含已经又被重视了，有没有？哎，我在底下就会告诉说阿含经好像又什么又翻身了啊、哦，对不对？又翻身了，为什么？好，它的原因我在后面会说啊、哦。好，那么释迦牟尼佛初上佛教的时候采取口头宣教的方式，有没有记录下来？没有，第二节集以后才有。那么公元一个世纪以前呢，逐渐发展成为经文记载的阿含经。好，那我跟大家讲一下中国的群经之首的易经，它是怎么样？它也是靠口诵相习哦，很重要哦。所以你看以前的经论啊，后面总是会讲多少个字，了解吗？因为如果说一个很重要的经典你传输以后，以古代都背诵的方式啊、哦，所以很重要的经典哦，像说易经在中国为群经之首啊、哦，很有代表性的。那华严经是不是经中之王？是不是？哦，也有它代表性哦。好，那你看阿含经更是我们佛教各经的一个什么起源之处，佛教是根本啊，根本经典哦，这点要认知。它的重点在 真实的反映早期佛教的基本教义，所以你要言之言味的这个佛之本意，就要从阿含经的研究开始。好，那么它的特点呢，就是什么？非常的素朴简洁啊、哦，而形象的文字表达啊，记载了什么啊？佛陀出生佛教的它的基本的状况啊，当时的社会环境啊，哦，好，我想举个宜兰盆经，有没有？宜兰盆经是哪一个神通幻化的一个尊者？哪一位？目犍连尊者。好，里头一句话，他不是罗汉有这个神通变化，对不对？他妈妈在二轨道受苦的时候，好，他说他原先说妈妈没东西吃啊，那他现在阿罗汉他要怎么样？他可以变，是不是？他用一个波变得什么珍馐百味，珍馐美味，好事不得了，是不是？他给他妈妈的时候，他妈妈在经上，他妈妈是什么？有个什么样的姿态？记得吗？有没有研究过那个？我们刚刚讲的不是结下安居吗？有没有结下安居？不是个斋，后续都有个什么？现在法会的斋什么？斋身，有没有跟宜兰盆节个有没有关系？有啊，所以学佛要学通啊，这样了解吗？所以结下安居，你必须延伸到现在。到后来，我这边为什么可以把它通融过去？第一个，他说是佛陀当时的情形，所以我们个佛经可以知道他当时佛的弘法的区域性、历史背景、生活的样态、生活的形态，可不可以了了分支？可以。从宜兰盆经里头，我们说他把这个珍馐美味的这个钵拿给妈妈的时候，等到他母亲的时候，他妈妈一个动作是什么？左手杖钵，右手团食，知道吗？了解吗？左手藏钵，为什么？好的东西，我们一句话，哦，我们的孙悦先生有没有？他讲到好的东西要跟什么好朋友分享，是不是？好朋友分享，但是说左手藏钵就是他在闽南话说在微调嘞嘛，看调嘞，买好安怎看去嘛，不要让人家看到，对不对？我里头好吃的东西，那恶鬼的话本身就是什么很多的。这个食不具足也，对不对？先天嘛，是不是？那身体的状况，哈、哦，身体状况啊，目如铜铃，这个咽喉如细丝，对不对？咽喉如丝，是不是？咽气如丝，是吧？好，我举例一下啊，眼如铜铃，咽气如丝，对，腹脏如骨，是不是？骨瘦如柴，是不是？我们可以揣摩其象。好，左手上都说，哎，我这珍馐美味呢，其实我都想做这个什么贪念力有没有存在？是不是他在恶鬼道受苦之后，他的贪心贪恋有没有断没掉？有没有断掉？没有嘛，依然故啊。好，右手团食牵涉到印度的相关的生活文化，了解吗？因为他们左手右手是有什么亲近不亲近之分，这样了解吗？好，那团食，印度是不是把他东西会弄成一个小饭团一样小团，是不是团食？所以你从个佛经里头可以知道他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除了佛理的本意的一种发书开示演绎之外，还有他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他的生活习惯种种的样态可以诠释出来，这样了解吗？所以学佛你要学什么？学通，是不是？通达之后呢，所以我们说一回生，二回熟，生熟三回巧，四回什么？生熟巧什么慧，智慧的慧，身手巧慧啊、哦。所以我们学佛呢，基本上从它的因缘出处，知道它的梗概、法脉、流程之后，再来呢，就是那本意。本意怎么跟你认得的经典怎么来汇通？佛之本意唯一嘛，对不对？真如本相，对不对？真理嘛，如何来汇通啊？哦，很重要的一件事。好，所以当时呢，佛教的基本教育就是什么？初传法人就讲什么是圣地嘛，是不是？好，但是在声闻圣很多的解脱之道的一个很重要的法门，什么八圣道，就八正道，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没有经过八正道这个修行圣地，你要说到达解脱之道有没有困难？有哦，有困难哦，这非常的重要，哦，非常重要。 那三十七道品是他修行次第的一个相关的，我们以后再说。所以四圣地八正道是我们声闻圣，甚至圆觉声闻圣里头非常非常重要。姑且说我们就是顺语会都小圣佛教里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修行要纲跟器入法门，了解吗？好，那么再来呢，我们底下的这个很多智呢就说啊，试炼处啊各方面，试炼处就是说这个以后再说啊。在有一本下个礼拜我就把有一本那个我研修过的教材，我也就拿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算于试炼处的相关的试住法的啊修行。然后呢，如果说以后如果说你们有兴趣学习到佛教英文的话，那佛学英文它里头关于试炼处的修行，很多学者专家或者行者，佛教行者啊，他会特别琢磨的地方哈，可以参酌哈。那么是自证断是禅五根五力哦，驱截之，这个都非常重要。三十七道品里头有没有翻到都非常重要哦，五根五力啊，驱截之，这个由我们再讲哈。单单一个五根，我想你要讲一这个好几个钟头都可行啊。好，我们把握时间。好，那么佛教修持的啊戒定慧呢，好有种种的原因，然后不同程度地步，但是呢，汉译的。阿含经呢，他虽然说他的这个现存的这个卷义浩繁佛教经典中卷义浩繁，我举个例好了，他说阿含经有没有像说杂阿含好了等等有些人三四五有没有三四五经啊、哦、多少多少都几百的，有一千多的，是不是？好，代表说他的经典虽然篇幅不像这个汉传佛教大乘佛教那么的有些没有那么长，但是它的量很多，但是它的重点就在这边，如实的反映了佛教的基本思想哈、哦、然后呢尤其汉译哦，注意听阿含经里头哈、哦、里头的长阿含经里头，它有个很独特性的，是其他三部阿含经所无法取代的，它有个独特性。那以后我们如果说有时间谈到了三个阿含的重杂阿含长阿含中阿含这些阿含的重点的时候，我们再跟大家说啊、哦。好，那么在中国佛教史上呢，就是大小上的佛经呢，几乎是什么 at the same time 同时期传进来的啊、哦。因为我们的佛经传入已经在东汉的时候才接触佛教嘛，是不是？东汉时期啊、哦，所以这个阿含经跟其他单品，我们刚刚想说安世高啊等等那些之前他翻译是不是单品，还记得有没有印象？有吗啊、哦、那些那个翻译大师啊、哦、对于佛教知识的普遍还有他的那个影响呢啊有很大的一个作用性。南北朝以后呢，中国佛教盛行，但是呢阿含经的单品经呢还是什么一再的从艺流行，所以社会上还有他的一股潮流在啊、哦，基本上啊，有多少卷多少卷啊、哦，很多啊，这个你们就看一下好了。好，那么我们说，刚刚只是有个记录而已哦，要记录是第一次、第二次，我们就先把这个做个快速练一遍，大家有个清楚啊。好，那因为这个第二堂课时间也到了，我们这个相关的要做一个补充说明。那再进入阿含道解脱次第，我们所修的、所选的是根据什么？那哪些篇幅，哪些这个篇幅章节是我们要来研究的，我们在第三堂课再跟大家做个报告，大家共同学习哈。